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二十，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二部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先翻开圣经。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看彼得前书。在过去的多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研读彼得前书。今天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七至十一节，我们只会看这五节经文。事实上，我们也许无法详细的研读整段经文。今天呢，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段落。首先呢，请听我读出彼得前书第四章七至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上就是神的话语。首先呢，我会详细的分析这段经文的头一节，并且呢，从这节经文的结构、形式和内容去看看当中的教训，因为这节经文实在是令人惊叹啊，发人深省啊，既实用又美妙。第七至第八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呢，我们要谨慎的自守，我们要警醒，也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抱着这种态度活在世上。首先呢，让我们看看这节经文的结构形式。我实在是禁不住要重提这一点。有收听上一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许还记得，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讲解所以这个词。你看到吗？每当圣经给我们命令，吩咐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 每当圣经给我们一些实用的指南，教导我们如何在世生活，它呢总是以最终的实况这个信念来作为依据的。经文说万物的结局尽了，稍后呢我会解释这句话的意思。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抱着怎么样的态度活在世上。让我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圣经的教导与现代人对道德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天差地别的。现代人说，我们根本无法知道神是否存在，我们无法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无法知道人的本性是否邪恶，我们无法知道绝对道德标准的本质，也无法知道是否有来世，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又说，种族歧视是错的，暴力行为也是错的，但至于性欲方面呢，只要你觉得没有错，你可以随己意做任何事情。换句话说，道德标准没有任何依据，道德标准并不是基建于人对现实本质的信念。因此现代的一切道德规范都是没有依据的。举例说啊，如果你说种族歧视是错的，暴力行为也是错的，但是在性欲方面你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为什么我们可以容让自己随从人的性本能去行事，却不容让自己随从人的侵略本能去行事呢？如果你认为人无法知道人的本性，也无法知道最终的实况的本质，如果你没有任何道德标准或者是哲学基础去鉴定人类与植物、动物或石头有什么分别，你怎么会有权去断定人可以随从哪些本能去行事，又断定人不可以随从哪些本能去行事呢？美国电影导演伍迪·艾伦在他的电影《爱与罪》的结局也谈到这一点。故事中有一个人跟自己的女儿在婚礼中跳舞，在那一幕观众听到伍迪·艾伦的歌声，他大概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人生重大的问题的答案，我们不知道神是否存在，我们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不知道绝对的道德标准是否存在，我们不知道人生重大问题的意义，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你可以做的只是爱你的家人，以及努力向人行善。等一会儿，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生重大的问题的答案，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不知道死后是否有生命，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应该行善呢？我们为什么不去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呢？这两种行为都合逻辑啊。可是我们总不会在基督信仰中听到这些说法，你明白吗？圣经的教训总是有其原因的。美国有一部动画情景喜剧，名字叫做《辛普森家庭》，故事呢讲述一个小镇决定以新的基础去管制小镇的事物。人们时刻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感觉去行事。事实上，镇上的居民决定举行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他们称之为凭感觉行事节。他们说， 我们要以新的节日去取代那个一年一度在镇上广场举行的旧节日按吩咐行事节。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庆祝凭感觉行事节。事情的进展十分的顺利，直到有一个看台倒塌下来，有很多人受伤了，情况就不同了。有人对那个搭建看台的人说，你没有拧紧那些螺丝使看台稳固。那个搭建看台的人回答说，我必须花2个小时才能够把所有的螺丝拧紧，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嘛。接着有人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然后又有人跑过来说，啊，等一等，不要忘记那些规则，我们不可以对别人说你应该怎样，我们不可以彼此说你应该怎么样，我们必须凭感觉行事。那个人转过身来说，等一会儿，即使这样，你又怎么可以对我说我应该，不对别人说你应该怎么样呢？你说这句话岂不是吩咐人应该怎么样吗？接着又有人说，我真想掐死你。另一个人上前来说，嗯，我们不可以使用暴力。于是又有人说，这又是一句吩咐人应该怎样的话。你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吗？当然，全城都陷入疯狂状态，个人都互相的攻击，彼此伤害，互相掐着对方。个人都凭感觉行事。一些有聪明睿智的作者指出，只要人们细想一下现代人的道德基础，便会发现它迟早会消失。现代人的道德标准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完全是任意而行的。
Thank you.
道德礼仪与无政府状态之间只有丝毫分别。昔日人们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在某意义上说，社会得以维持下去。现在人们光吃老本，却没有认真的思想这会带来什么影响。然而老本呢，快要吃光了，我们年复一年的吃老本，没有去认真的思想。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总要以最终的实况的信念作为依据。你也许不同意基督信仰的信念，但是基督信仰的信念至少是一致的，至少基督徒有权说你应该怎么样。我们讨论了这节经文的结构形式，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经文的内容了。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是经文的内容。我认为有一点是可笑的，因为这节经文引发各种问题。让我来指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乎理智的。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有些漫画和广告描述一些人走到各处呼唤，万物的结局近了，或者是带着一个写着万物的结局近了的牌子到处的走动。通常那些人呢，看来都是疯疯癫癫的啊！他们穿着凉鞋，披头散发，他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他们都被描述为疯疯癫癫的狂热分子。事实上，即使在大城市里，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只有在漫画和广告中见到这样的人。那些说万物的结局近了的人都被描述为疯疯癫癫的，对不对？这实在是十分讽刺啊。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看看新汉语译本的翻译，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自律，保持头脑清醒。你知道警醒或者是保持头脑清醒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是变得理智。马可福音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八章都记载了，格拉森城里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那个人呢，精神错乱，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啊。但是耶稣的大能临到那个人身上，把他治好了。圣经记载，众人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在希腊文圣经中，这里的心里明白过来和彼得前书第四章七节的保持头脑清醒是同一个字啊。彼得用了同一个字。换句话说，那个可怜的人神志不清，他的心仿佛被迷雾笼罩着，但现在迷雾已经消散了，他能够与现实联系了。保持头脑清醒和心里明白过来，就是以切实的态度去生活，并且与现实联系起来，这就是头脑清醒的意思。疯狂的人闭上眼睛驾驶，完全不理会现实的状况。基督和圣经的信念 和世界的信念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到吗？两者是背道而驰的。世界说，如果你抱着万物的结局进了这个信念去生活，你是疯狂的。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让我来解释这段经文呢。经文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抱着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信念去生活，你是疯狂的。只有当你明白万物的结局近了，你才会头脑清醒。怎么会这样呢？这一点相当简单，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位神，如果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如果这都是真的，将来必定有最后的审判。人若以为没有最后的审判，并且以此信念去生活，这才是疯狂的。假设你在某公司工作，挪用了资金是一回事，在审核账目之前的一天或者是一个星期挪用资金却是另外一回事了。挪用资金是一回事，做出疯狂的行为是另外一回事。万物的结局近了，好比审核账目的日子快到了，如果你不抱着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信念活在世上，如果你不抱着审核账目的日子快到这个信念活在世上，你是与现实脱节了。这节经文令我想起英国著名的学者、作家及神学家鲁易斯他的一句话。鲁易斯说，既然真理是客观的，既然我们活在一个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世界里，既然我们不能够单单透过思想就可以改变世界，既然世界不是我们自己构想出来的，那么最具破坏力的信念就是否认这个重要的事实。换句话说，如果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存在，我们却毫不在乎，也没有认真去寻求，这就像闭上眼睛驾驶一样了。让我们进一步的探讨这一点呢。首先，你必须明白，除非你抱着万物的结局进了这个信念活在世上，否则你是疯狂的。有人说，好吧，你可以说我是疯狂的，但是这是愚蠢的说法，这是食古不化的表现。你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大概有20%是论到他必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这个事实。你知道吗？如果耶稣是疯子，你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教训。可是，如果耶稣是那位宣告真理的终极先知，你怎么可以只是从耶稣的教训中挑选你想接受的这部分呢？许多人只想从耶稣的教训中挑选自己想接受的这个部分。有些人说，啊，看看圣经，看看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大多数呢都是很好的，圣经的教训大多数呢都是很好的，其中很多教训都是永恒不变的，很多教训都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显然有些圣经教训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这可能是其中之一。当时人们对世界末日充满了误解，他们以为世界末日快要临到了。今天我们对这件事更清楚地了解了。人们总是说，保罗相信这一点，或者是 耶稣这么说。今天我们对这事更清楚了解，有些圣经教训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不受时间的限制，是永存不朽的。但有些圣经教训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是现代人，无法相信那些圣经教训。你知道这种想法存在什么问题吗？啊，看看这种想法背后的假设啊，看看他们的假设。每当你怀疑的时候，你总是透过相信别的东西而产生怀疑的。你说，有些圣经教训是永恒不变的，但有些圣经教训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你带着你这个时代的思想啊，去挑选自己想接受的圣经教训。你其实呢，正在假定你这个时代的思想和价值观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一下啊，我从某人听到以下这节经文。很多人从耶稣基督的教训和圣经教训中挑选自己想接受的部分，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人们说，虽然耶稣基督的教训和圣经的教训中有很多都是永恒不变的，但是有些圣经教训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可笑的是，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判断哪些圣经教训是永恒不变、正确无误的，我们带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去挑选自己想接受的圣经教训。其实，我们正在假设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是正确无误、永恒不变的。我们说，圣经某部分的教训是永恒不变、不受时间限制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那部分的圣经教训与我们的想法一致。然而，你不可以这么说。要么，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不然，我们仍是在海中飘荡，茫然困惑。但是，如果神真的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不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去挑选自己想接受的圣经教训，因为最终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看来就像其他时代的思想一样愚不可及。英国作者、文学评论者及神学家贾斯特顿他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最难以谨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只是一个时代而已。 你根据自己现实的知识去断定人们不可以再相信某些圣经真理，你以为你能够以此作为依据，从圣经的永恒真理中挑选自己想接受的部分。你其实呢，正在假设你这个时代的思想是永恒不变的，也假设你的观点也是永恒不变的。事实并非如此啊！所有不是永恒的东西都会过去。耶稣说，我必再来。如果耶稣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确的，那么这句话也必然是真确的。你以为耶稣不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如果你抱着这种信念活在世上，你实在是愚昧的。耶稣就像一个审核账目的会计师。耶稣是伟大的人子，神是伟大的主，也是审判世界的主。你看，如果我们明白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顺带一提，有些人说，彼得错了，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他在什么时候写这封信呢？是1900多年前。万物的结局仍未临近啊。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你可以看一看耶稣怎么样描述他再来的情景。福音书中多处描述了主再来的情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耶稣要说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再来，所以你们要抱着主随时再来的这个信念活在世上啊。今天早上我和家人迟了出门，我和儿子在车上等候其他家人从家里出来，我的儿子对我说，你看天气那么好，我们为什么不到公园去跑跑步，欣赏一下公园里的花花草草呢？我说，好主意啊，但妈妈可能随时都会从家里出来啊。10分钟之后， 我的儿子说，我们本来呢有足够的时间啊，可以到公园三次了。那换句话说，我在十分钟前说妈妈可能随时都会出来呀，我这么说是错的了。不，我这么说没有错。事后回想起来啊，妈妈在第一分钟没有出来，第二分钟没有出来，第三分钟呢也没有出来。但因为妈妈可能随时会从家里出来，我知道如果我们走到公园的时候，妈妈真的从家里出来，我就有麻烦了。换句话说，对于正在等候的人来说，在每一刻，万物的结局确实是近了。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他说的对。我对你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也说的对。因为耶稣说，你必须抱着我随时都会再来的信念活在世上。既然这是真的，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四章的其余部分可以找得到。让我给大家简略的概括一下。如果耶稣随时都会再来，他随时都会再来审判世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这实在是太美妙了。首先，我们要过着正直诚实的生活，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的手段。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比神更清楚知道什么目标才是正确的。举例说啊，你可能会说，是的，这是谎话，但是如果我说出真相，这方面和那方面都会出问题的。如果我要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我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必须说谎话，这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以为了达到目标而不择手段了。你认为你今天必须说谎，明天好事就会临到。换句话说，你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圣经说，你怎么知道今天不是人生的最后一幕呢？你怎么知道那所谓美好的果效必定会出现呢？你怎么会知道耶稣不会在你说谎的时候再来呢？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相信基督快将再来，如果你相信万物的结局近了，你就会过着正直诚实的生活，你总不会再诡辩了。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鲁易斯写了一篇讲述基督再来的文章，题目为《世界的最后一夜》。文章中有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例证是根据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的14行诗中而构思的。诗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此刻就是世界的最后一夜，那怎么办？鲁易斯说，女士们呢，都会使用化妆镜。鲁易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是一个单身汉呢，对于女性化妆的事也没有什么经验。他说，如果一位女士将会到户外阳光充沛的地方，她就要配上一个适合户外的装扮，好让她在阳光下显得好看嘛。她如何可以在卧室中昏暗的灯光下化这个妆呢？她可以使用化妆镜。化妆镜可以帮助他做合适的装扮，即使那无可抗拒的猛烈阳光随时照在他脸上，他的装扮也令他显得美丽动人呢。 鲁易斯说，这就是过基督徒生活的意思了。你每天去到这个世界里，你所配上的不是一个适合室内昏暗灯光的装扮，而是一个适合户外的装扮。准备好那无可抗拒的阳光随时照在你脸上，你必须过着正直诚实的生活。只有基督徒有能力这样过着正直诚实的生活啊，此外无人可以做到。如果你相信审判者随时都会临到，你就会过着正直诚实的生活了。第二，你会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去思想以下这个问题：为什么知道审判的日子临近能够使你去爱人呢？现在让我再用两分钟的时间啊，告诉你我找到什么答案了。为什么知道审判者随时会降临能够让你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人呢？知道审判者随时会降临不会令你感到害怕吗？不会令你感到焦虑吗？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彼得要说的是， 想一想吧，万物的结局近了，审判者随时降临啊。所以你们要思想，你们越是想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就变得越有爱心。彼得何以这么说？只有一个原因，基督徒并不怕审判的日子来临，基督徒也不怕刑罚，基督徒害怕的是见到那位对自己不离不弃的主，自己却没有怀着感恩的心去生活。主耶稣说，我总不会离弃你，我为你受死，使你不再被定罪，我总不会拒绝你，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会丢弃他。基督徒害怕的是见到那位说，我总不会离弃你的主，自己却没有怀着感恩的心去生活。英国著名牧者斯布珍曾经在他的讲道中说，如果你背逆那位公义的主，那么去到那位公义的主面前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可是如果你背逆那位怜悯人的主，那么去到那位怜悯人的主面前是一件更令人害怕的事。斯布珍要说的是，基督徒心里应当存着这样的动机，他们应当这样说：当我去到主面前，我并不害怕他会离弃我，我害怕的是，我立时知道自己没有过着蒙神所爱的儿女应有的生活。当你不顺服神，你知道自己其实正在做什么吗？每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你其实呢，正在做出两个假设。当你说，我不应该顺服这命令，其实你心里正在做出这样的假设。圣经中这部分的经文对我并没有任何益处。这个假设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假设，就是我比神更爱我自己，我比神更关心我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每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对神的良善表示怀疑。所有罪恶背后都藏着一个谎话，如果你顺服神，你就会错过一些好东西，如果你顺服神，神会把你压碎，如果你顺服神，他不会像你爱自己那样爱你，神不会像你那样关心你的福祉。因此有时候你不可顺服神，这是所有罪恶背后的谎话。你对神的良善表示怀疑。基督徒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随时会再来。基督徒知道他们随时会与那位爱他们的主见面。基督徒抱着这样信念活在世上。当基督徒想到耶稣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心就都融化了。基督徒想到将来要迎见神，他们抱着这个信念活在世上，这意味着他们与神建立了个人关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关乎这个人的关系。基督徒看自己所犯的罪都是背叛亲爱的主，不只是违反道德标准而已。你想到将来要去到公义的审判者面前，不错，你发现自己可以靠着这个信念去顺服神。但更重要的是，当你想到将来必与那位爱你的主相会，你的心便融化了。你是抱着这个信念去生活吗？ 我想到电影《伊甸之中》里面其中一幕，那一幕呢，讲述男主角想拥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呢却不肯拥抱他，这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男主角想拥抱他的父亲，但他的父亲不肯拥抱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位父亲看儿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浪子的比喻吧。基督徒知道，将来与天父面对面相会的时候，天父会这么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美善和慈爱，也没有抱着这个信念活在世上，我们会感到多么可怕。我们要因神的爱而顺服。让我们去到神面前，求神让我们明白这真理。诗篇130篇4节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主耶稣啊，是你的慈爱叫我们悔改，我们要谨记，万物的结局尽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脸上的荣光随时会照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抱着这个信念活在世上，我们便可以保持头脑清醒，满有爱心。我们知道你是真光，你就是生命，你赐无限的爱和喜乐。因此我们生命中的每部分都要顺服你。求你帮助我们抱着这个信念活在世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有